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今天星期二的节目，我嘉妍在这呢陪伴大家。说到陪伴这两个字，我觉得力量特别大，真的，这个呢不是只有嘉妍这样认为啊，我们的听众们也经常跟我们分享说，有我们这个电台广播节目跟他们共度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啊。嘉妍也是很感恩可以在空中辅导这里跟大家有很多交流，特别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跟大家有这些美好的互动。继续的鼓励你们可以透过呢我们13-22-99-66-322呢这个辅导热线跟我们来交流。无论您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的。我们的热线呢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12:00，礼拜四晚上7:00-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而且我们在不同的时段都会有不同的老师，我是主要在礼拜一，还有杨天成老师也是礼拜一来收听大家的电话，会解答你们在信仰上的问题。礼拜三主要呢就是周素琴师母，还有呢每逢礼拜四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都会有我跟李天梦老师一起的主持节目。我们也会有在海外的谭心师母，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跟我们的听众们呢也会在线上互动的。那我们有很多这些美好的交流和陪伴，当然最重要的陪伴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天父嘛。最近嘉妍呢看到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1:26-30，这个也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啊讲出的一个教导，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当然是大家都看了很多次很多次，也是可以背出来的经文了。但是我最近看到就是一个尤金彼得森 Eugene Peterson 这位的牧者啊，美国的牧师，他的一个信息版圣经 The Message 当中把这个经文再一次的翻译，他有这样的一个解说，他说啊，可以这样看，你累吗？感到身心躯疲吗？如果您真的有这些感觉，可以到我这里来和我走在一起，你将会重新得力的。我将会显明应该如何得到真正的安息，和我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劳动，看我怎么做，听一听恩典的旋律。和我在一起，您将会学到如何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哇，感觉真的是好不一样了。其实呢也是同样的一个经文，不过他把它演绎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与耶稣在一起。这个陪伴我觉得力量特别大。您知道吗，我们必须要好好每一天去培育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上呢都要学习的一个或者说不是学习，而是一种认知啊。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这个认知啊，如果你忽略了，我就希望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把这个认知提醒你啊。好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影，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唐弟兄。
哎，你好，黄建言老师啊。
是的，我是黄建言老师。你好啊，唐弟兄，高兴跟你连线。
对对对对，
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嗯，就是说啊，几年前吧，我教会牧师帮助我办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保险，就是说每一星期来服务员来为你服务一次。
嗯，
像什么洗头洗脚啊，那个剪剪指甲，给你帮助你收拾家务，整理我卫生什么的。原来有两个这个服务员都很不错，自从去年换了第三个，就不如前两个了。他好像对我有些嫌弃吧，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在整理家务上面，卫生就我的卫生条件就差，他对我有些嫌弃嘛。他说我不知道感恩，那又是那个说公司要有来那个电话回访的时候，你捡好了说。我说可以。他的公司来了几次回访电话，我都是按他的条件要求，我就是捡好了说。可是呢，他还是不满意。他说公司来电话你怎么说了？我说很好，不错。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啊？你怎么说不行？你应该说非常好。我说两次他还是不满意，所以我们这之间就一些摩擦。他是说不知感恩。他服务的时候他需要人夸奖，说我不知感恩，说而且到后来还说什么让我请他吃饭，所以他提出一些无理要求。我跟公司几次提出要求，要调换一个服务员，可是公司都没有接受我的条件，所以我请那个空中辅导给我祷告这件事情。
嗯，是的，弟兄，因着这个事是否也很困扰啊？好像跟他的关系不太好哈。听到你跟那个服务员，
对对对，
对，那他主要是要帮助你个人护理，还有打扫家中的，对吗？
对对对，那个，主要是这个，他来到，先洗洗头发，剪指甲，
对，
然后再看看屋里有什么打扫卫生啊，整理那个现在环境。可是那个前两个人都做得很好，那都没什么挑剔。就这第三个服务员，他老说有挑剔嘛。
我想问一下弟兄，前两位都照顾着不错，但是他有没有说为什么没有继续做这个照顾？是公司的调配吗？
对，这对是公司的调配。
哦，他没有跟你解释为什么要调配。
第一个护理，他是说呢，他是属于兼职工作。
哦。
他有别，他有他的工作，他就说他说实在忙不过来，所以说他就辞去工作了。第二个呢，他是临时代替的，他不是正式的。
所以来到第三位，他没有这个问题了，他是时间可以配合的。
对对对对。
哦，那他已经帮助你多久呢？
第三位，是从去年的春节，不是今年春节，去年春节以前吧，春节以前。
哇，那也很多次了哦。他是刚开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你这样的一些不配合，还是他慢慢表现出你感觉好像他嫌弃呢？
对，慢慢的感觉了。自从那个来两次对电话回访的时候， 他感觉到不满意，他感觉到不满意，从那以后，他就对我有些挑剔了。
哦，是的，已经跟那个公司回应过，但是他们没有给你任何的回答，也没有说可以帮你找找看新的，
对对对，
什么都没有跟你回答过吗？
他是说那个你们之间要互相理解
哦，
他需要夸奖你就夸奖的，他这个人他需要夸奖，他做什么事你就夸奖几次，我夸奖几次，但是他还是以那个对我有嫌弃，说我卫生我本来我眼睛看不见，在收拾房间卫生就有点条件有点差，他就说嫌我那个卫生做的不好，还有那个什么事情要是那自己做，他说打扫卫生不是属于正常服务行业的，他说是比如说我不值感恩不值回报。
对呀，哈，的确听到这些话，你心中也真的是感到不舒服吧？因为你也其实也感谢他了，但是他好像也不满意哈，也感到不满足。他还说你没有感恩的心，对，所以弟兄听到了也感觉不太被尊重哈。
对，就从上个星期他来到，他说我，你怎么说了我来到？拿你的东西，拿你的洗衣粉呢？我说我什么时候说的？他也不说什么时候说的，他也不说是谁说的，他就说我在外面那个败坏他的名誉，说他拿我的东西，我从来我也没有啥，我们本庄上那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本庄根本就没有人，我出去到外面连人都。这也找不到人说话，我哪有那个机会的人，去跟别人说三道四呢？所以他上一次来他挑衅说我在外面败坏他的名誉。
弟兄你没有说哈，真的是没有说的，这个很确定的。那些误会是怎么来你也不知道哈？
对，
是，那就可能表示说中间真的是有一些误会发生了，但是他还需要在你的家里面每一个礼拜来帮助你哈，他每一次来多久的？一个礼拜来几个小时啊？
对，一个礼拜来一次。
但是一次几个小时？
一次，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对，他来的很简单，那洗洗头啊，剪剪指甲，帮那个打扫，打扫房间卫生。他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完成了，那其实剩下一个小时，都是在这没事，我那个玩手机啊，唱歌，他这干什么呢？
哦，是吗？他就是很快完成，然后他还有时间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对。
哦，明白了。但是弟兄，你跟他就没有什么交集，或说跟他聊聊天啊，谈谈话呀，这些你都没有的。
没有的。我发现他说话呢，那个态度没有前两次说话，他两个服务员，他说话的口气都很温和，
对，
他说好像说话很干脆，很直接，
对，
很利索，就没有前两次那么和气，我就不想跟他那个有什么谈话了。
的确是哈，因为人与人相处就是希望舒服嘛。弟兄跟这位照顾员之间也真的是限于他来帮你打扫，然后帮你自理一些的身体上的，然后就没了，没有交集了，大家也没有可以去做朋友之类的啊。那当然真的是不容易哈，人与人的关系。弟兄，那你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让你现在感觉最大的困扰？因为如果单看你必须要有人照顾你的话，现在他的存在也是需要的，对不对？如果突然间没有了这个照顾员，弟兄会不会不行了？生活啊，各方面，你自己可以帮助自己吗？
其实， 其实有些事情，我自己也能做了，不过呢，那个眼睛看不见啊，毕竟做的不是这么完全的嘛，
对呀，
完善的。所以呢，那个就是说，以前这个我们教会牧师，他帮我办的这个护理保险呢，主要是以每一个月有300块钱的生活补贴费，主要是在这方面。
哎，也不错啊。
如果护理员他，如果服务员要他不来的话，你的生活费就取消了。
哦，这样子的，明白。所以就是有关系的，如果那个服务员要来，你才会得到那个补助金。是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困扰地方就是说，又必须要有照顾员在，但是就你跟这个照顾员的关系又不太友善吧，你们之间又有误会产生，相处也不太舒服。所以弟兄有这个困境在当中了。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当然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说上帝可以用一些方法，起码现在他还要来的时候，每一个礼拜那个冲突可以先减少哈。也许呢，弟兄都可以学一些技巧，因为不能说一下子就叫他不要来嘛，那所以你要先要接受他是需要每一个礼拜都需要来的时候呢，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先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呢，就是你跟他的界限我们就清楚咯，就是说他来只是做他要做的事情，他要讲什么的话呢，也许弟兄你可以先来保护好你自己的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要操练一点呢，不要被他所说的话太影响你啊。比如呢，他对你说的那些话不好听嘛，对吧？你感觉他嫌弃啊。当然不是说对方他说这些话是对的，我们不是说他这样说是很好，反而就是说我们不能控制他说什么，那么我们就先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态咯。你要祷告的是，好，下次他要来的时候你先祷告，希望今天这位朋友来照顾员来的时候呢，他心情可以比较祥和，然后他讲的话可以比较和气，就算他今天要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心也是可以平静安稳的，我们不用被他所说的这些话影响到我心情，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不在他怎么去评价我，对吗？弟兄，这一点我们可以先分开来看，因为你不能避免要跟他接触嘛，现在那我们就先好好守护着我们自己的心，这一步我们先可以做的就是，弟兄，你觉得这个你可以先尝试吗？这个对你来说有没有困难呢？
这个你先可以尝试，如果长时间下去的那个求主帮助我，
当然是的，
上帝帮助我是
可以的，
是给调换一下
啊，当然是可以，你可以这样祷告，就我的意思是给你有祷告两个方向，第一先来守护自己的这个心理关口啊，让他来帮助的时候，因为毕竟他不是每一天来，如果说每一天来那当然是非常困扰了，但是他是一个礼拜才来一次，而且一次才一个半小时，那弟兄你就当做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操练咯，这一个半小时前你来先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这位朋友，他今天来的时候不要讲太多话，让他做好他是大家就没有什么交结了啊，那就好了，大家的界限守着，然后呢，第一，这个你可以先祷告，守着自己的心，也为他祷告。第二，就是祷告，如果可以的话，请主帮助你，这个公司可以快一点给你回应，找来一个更适合的照顾员。啊，这个也可以祷告，对吗？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可以，你也不用催逼他，因为你是那个服务的受用者，你有这个权利去给这个公司说出你的需要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也不用针对谁的，你只是跟他说我有这个需要，可能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个有另外一些照顾员的话会更好，对吧？你也不用说这一位照顾员的什么不是啊，你是直接说出你的需要而已。
但是呢，
嗯，
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公司又来回访电话，是他叫我他意思他叫我瞒哄，叫我还是说谎嘛，他的意思就是。
那你也不用说谎啊，我的意思就朝着，因为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对方不是基督徒，你也不能强迫他要用，他有他的价值观，你有你的价值观。那要不我们就守着自己的价值观，你要做的就是耶稣讲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就是陈述事情，我没有针对谁的，我就讲出我自己这个事实。
那个如果我要说实话来了，他回到公司里叫受处分，处分回来以后还是
那个弟兄啊，弟兄啊，这个你就想多了，你就想太多了，他公司怎么会对待他，这个也不在你的责任范围。我刚刚就说你没有针对谁，你只是实话实说，因为我是那个需要者嘛，对不对啊？你没有针对他呀，公司会怎么样对待那个不是你的责任，你也不是他的老板，也许这个照顾员他不单单只照顾你一个，你也不知道他照顾其他人，
对对对，
大家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对不对？责任不在你身上。
哦，感谢主心。
所以不要想太多，你只要做的就是祷告吧。
对对对，
好不好？好，弟兄，我们就为你祷告。那好的，那你要保重哈，谢谢唐弟兄的电话。
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生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
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请问您我怎么称呼？
哦，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哦，黄佳妍老师，你好，你好。
你好，张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吗？
嗯，我以前打过，好像是以前是周师母。
对呀，周师母现在退休了，不过他在礼拜三还是会帮忙我们听热线电话。那礼拜一呢，就是我来听电话的。嗯，
哦，好的，好，
是是是。
哎呦，我以前就听过你的名字，没有直接给你打过电话。
对，现在空中辅导主要也是我主持，所以你会听到我的名字。我们在空中辅导就是一直帮忙弟兄姊妹。我知道你好像是听过我们节目的，对吧？
我听过你们节目，我一直都在听。
哦，
我有时候听良远讲台，好像也有你的讲到
啊。是是，有时候可以帮忙他们讲。对，感谢主哈。那今天想跟我们说是关于你儿子的事情吗？
嗯，我家孩子他就是在这个婚姻上，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好，我就想来打电话请你们为我辅导一下。
嗯，好，你说说看呢，你儿子的情况呢？
我儿子就是他今年已经26岁了，就是在这个婚姻的选择上，我给他定的就是讲我们要找主内的，因为我们全家都是相信，都是信主的，我就想找一个主内的，我给他定了这个规矩呢，他也愿意，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主内的。我们家里面的老家的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给他介绍的，介绍的见了好几个都没有成功，就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讲上帝，求上帝预备。有好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叫上帝预备的那个合适的，那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是不是自己的意思把上帝的意思给推掉了？还是上帝的给我们的机会没有抓住？他就是每次相亲的时候，有时候别人看不上他，有时候他看不上别人，就是那样。
嗯，我可以更多了解一下你们家庭的一些背景吗？
我们家庭就是我是义工，在教会里面是义工。
哦，
我家是农村的。我是义工，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年。然后我家就一个孩子。我们家里面就是我丈夫还有我儿子，我们三个人一个小家庭。
所以是你先信主的，对吗？
我家弟兄就是他小时候，他们这一边就是三辈人哈，三辈人都信主，都是侍奉的家庭。
哦。
然后呢，我嫁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信主的时间呢，他比我长。
哦，所以你们家，你的丈夫他是一直家族都是信主，而且也是侍奉的，然后就
他不侍奉，
哦，
他不侍奉，
但是是他给你传的福音，
不是他给我传的福音。我以前在娘家的时候就信主，
哦，
信主当时呢也就遵着圣经的教导，我就想找一个信主的家庭，后来就嫁过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听到哈，姊妹这个非常。非常感恩哈，因为可以找到一个跟你有相同信仰的。
我现在我一直给孩子定下这个规矩，我讲你看我们现在信主的家庭走在一块多么幸福，每一天平安喜乐的生活。
对，
我说如果要像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那个家庭乱糟糟的，你怎么过日子？我每天跟他讲，他也知道，
他也
明白这些事情。
对，
他就是做的工作不好，他的工作是名字叫测量废图的那种。测量废图的那种，他就是整个一会跑到这，一会跑到那。
哦，就是要出差了。
就是要做的这样的工作，我就讲你没有固定的时间聚会，没有固定的堂点，然后我就讲你每一天要好好的靠神。他说我靠神呀，有时候我讲，那你怎么靠神？你也没有主日聚会。他说那我每天祷告，其他的没有办法来靠神。我每天只有祷告，孩子他就是那样的一种，他也不是多么有信心， 他就反正就是那样的，每一天按照他工作的那种方法生活，工作安排到哪里出差他就到哪里，就是那样。
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要去有一个圈子去可以认识主内的姊妹也有一点困难，对吗？因为他的工作需要去出差，就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生活，所以你们要跟他找那个相亲的对象，然后要用这个方式来给他介绍，对不对啊？
嗯，他就是他自己没有去教会，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来遇到这组内的弟兄姐妹。
对，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说为什么不去教会聚会啊？
他有时候礼拜天加班，有时候他还礼拜天带其他的工人在做那个菜费的工作。
所以都要工作，礼拜天不行去聚会了。那其他的时间呢，不一定是礼拜天，有没有说教会有一些不在礼拜天的一些团契啊，那些他可以去参与呢？
他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出差，到那个地方住了时间不长，然后又走一个地方。我有时候就讲他，我说你不论走到哪里，哪里不都有教堂吗？你可以去找一找，你可以去。他有时候就讲不是时间像他，不是像我讲的那样方便。
对对对，也是可以理解哈。的确这个不容易，姊妹，现在的这个时代哈，首先呢，我觉得一个二十几岁的你的儿子哈，他跟你关系那么好，而且他也同意，也明白你说想要找一个主内的谈的对象，他愿意听，这个呢，我觉得很难得啊。对于现在的二十几岁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啊，他愿意去尝试，这个也是很难得。
我家的孩子就是，我感觉我虽然在家里面侍奉，但是我能够在家里面为他守望祷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在外面跑来跑去，没有像社会上的那些小伙子，就是上帝特别的保守。
对呀，
他有时候要到哪里面测量那些土的质量，要看到教堂了，他很惊奇，他说：“妈妈，我今天看到教堂了。”有时候走到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那，门前读圣经，拿一个圣经。他说：“
是
妈妈，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稀奇的，你猜是什么？”我说：“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老人在那里面读圣经。”
哦，所以其实哈，信仰对他来说，他也是有一种他会向往，就是说他有一种对于耶稣，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只是说现在姊妹比较担忧的是他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主内的姊妹来跟他可以共同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对吧？这个是你的目标。
我就是想相亲这么多次都没有成功。
我想问有几次呢？已经相亲了几次啊？
已经相亲了有五六次吧。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关于这一方面哈，有可能就是说，其实相亲当中就是一种观察嘛，我们说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方式，希望这个配对哈，可以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发展为情侣，然后建立家庭。但是呢，姊妹哈，我们经常说要去建立家庭，其实要考量很多的事情，除了他是不是信主，除了这个信仰方面，其实两个人他们可以认识，然后大家感觉都良好，然后我们可以尝试去谈恋爱，然后进入婚姻，其实整个这些要考量的东西很多的。反而我觉得现在姊妹啊，既然你的孩子他跟你的关系很好，虽然他不能去教会，可是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基础上的，就是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恋爱的观念的话，我可以希望姊妹你可以发一些，比如我们聊友电台有 婚恋的节目嘛，我们有资源先发给你的孩子，他了解一下这部分。因为我听到是他没有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主的话语的喂养啊，他只是透过每一天的祷告，这个当然是祷告很重要，可是我们自个儿的生命的成长，除了每一天跟主有祷告以外，其实他有没有读经，或者说他有没有主的话语当中一些价值观的灌输啊，一些的同行，给他一些鼓励啊，其实这些都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姊妹你的角色就是好像一个，除了是他的妈妈，给他这些好的一些的方向，其实也可以给他一个好像同行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你不要催逼他，可是你跟他说你相信主呢，其实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好像在旧约里面这个以撒他怎么样找到他的另一半呢，其实是他也不知道的，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主就为他预备了，对不对？利百加，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但是他有很虔诚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因为他的父母亲，他的父亲一直就是希望他找到一个要跟他是可以跟他共同生活的，因为他家庭当中给他灌输这些好的价值观，他也一直在等待着。所以呢五六次的相亲，我觉得在我们眼中当然是心急吧，姊妹是很急呀，觉得这个喂很多次了，好像没有成功，没有找到，
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
这个是作为妈妈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把我很纠结。
是啊，
我就讲，我讲以撒和利百加，他们没有见过面，
是，
然后一见到了，他就是都两个人都是。都是挺高兴的，我就讲我家孩子怎么见到的，要不是那一方，然后呢，他不是见到两个孩子都高兴，两个孩子都能够相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是这样子，就是代表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我们不需要在意这些我们看不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不适合我们就好，那就是说我接受。这个不适合，然后怎么优化我自己，让我的生命可以吸引到一些真正大家都可以互相吸引到彼此的。我们说婚恋哈，姊妹，我们要先帮助自己来成长。我们其实良友电台有一个很好的节目哈，叫做真爱世界，真爱世界，我们可以给你发那个连接，或者说你在网络上你找良友电台，我们的节目当中讲的真爱世界这个节目，你可以发给你的孩子听听，他先来了解，或者你自己要听他。因为这个节目呢主要就讲到这婚恋的教导，特别是恋爱的教导，当我们自己先清楚明白这些的观念价值，我们祷告就会有方向了。今天我们找对象不是说只要找一个信主就够了，我说哈，真正跟随耶稣爱主的他们，如果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去帮助自己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才是重要。这个世界上太多人说自己信主，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跟随主呢？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什么是主设立的这个婚姻家庭到底是怎么样去建立？其实不是的，不见得。所以姊妹，反而由你来给这一些好的资源给你的孩子，先来喂养他。你不单单做妈妈，你还要给他做一个牧者的角色，给他一些好的资源，让他来了解，然后一起来祷告。不是只有你来祷告，你要跟孩子一起祷告，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件事情交给主吧。无论是不是透过相亲来认识，或者你的孩子他自个儿找一些朋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可能那个他认识的朋友对信仰有兴趣，然后带他来信主。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些的美好的见证嘛。也许他认识的时候对方还没有认识耶稣，不过这个人他愿意去相信耶稣，或者他对于信仰，因着你孩子他对信仰的认真，他可以愿意跟着他来相信，对不对？ 就好像那个路德记，路德记，你看圣经路德，他也是外邦人呐、啊，可是因着他看到他的婆婆的信仰，或者他的丈夫他们的信仰，他愿意跟随，对不对？他也要去认识耶和华，所以不要局限了。不要局限了神的工作，
不要局限了。我前一段时间我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纠结，
是
因为我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亲戚，就是算我的舅舅他家的孙女，他们家不信耶稣，但是呢他就直接找上门来，他说就我们两家合适。
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你先给他传个福音吧，或者说，因为你要坦诚跟他说，我希望我的儿子他要去找的这个对象，其实也是希望有共同信仰。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好消息给你，给你认识我们的耶稣这么的美好，你也愿意来认识他吗？其实就透过这些来跟他分享嘛。我们说交朋友也要有过程，对不对？所以就慢慢来呀、啊
嗯，
你也不知道的。
然后
对呀、啊，
然后我就考虑，我说他们家没有信仰，他们家庭都是那样吵吵闹闹的、
哦、
孩子，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我就心里面想，那虽然我们是亲戚，但是这种家庭的差距很大，我就没有去。
那你自己观察喽。姊妹，你也求主给你智慧，你观察一下这个孩子，因为我们说很多人哈，他也是原生家庭有问题，不过如果他自个儿愿意改变，他的生命愿意被主来改变的话，原生家庭的东西当然可以慢慢被这个信仰来改变的，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先来巩固你的儿子对于基督化婚恋一个正确的观念，这很重要。你们现在不是说哎呀求耶稣给我什么什么，好像很麻木的，没有目的，没有目标，自己也不进步，不去学习，这个也不行。耶稣希望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我们在祷告求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对象之前，自己先做一个好的人，就是我们先来进步，把自己好好的来进步。
对，
然后呢主知道时间到了，他会让他遇到一个跟他一样都是有进步的人，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说我们不是单单在那求啊，然后在疑惑啊什么的，自己都可以进步，对吗？对。然后呢也要求主给你智慧观察，我相信主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智慧来观察谁是一个可以介绍的那个对象给你孩子。不过呢前提就是说你也可以跟他先交个朋友，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传个福音嘛，没问题的。是，就看他自己的反应怎么样咯。如果他是对你的主有兴趣，他会认真追求，那就表示说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可以再认识的一个孩子，对吧？好啊，感谢姊妹，今天你可以跟我们坦诚地说出你的这个忧虑，我们继续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不要放弃。
好的好的好的，
好不好？好啊，那你自个就搜寻一下那个真爱世界那节目，自己来听听，也给你的孩子听听。
好好好，
是是是，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黄老师。
哎，不客气不客气。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时期，恋爱婚姻的预备。弟兄姊妹，基督徒谈恋爱要注意些什么事呢？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步入婚姻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讲这两个问题吧。对于婚姻大事，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很熟悉，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的教导，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但是您可能会不服气或是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跟还没有信主的人结婚呢？其实呀，这也是为了您的好处。信仰最能够代表一个人的人生取向和价值观，两个人要共同生活，如果大家的信仰相同，两个人就在行事上或者决定的时候呢，可以获得一致，并且能够互相支持鼓励。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一个人可以扶起他，但要是信仰不一致呢？两个人对如何安排生活，怎么样使用金钱，怎么样与人相处，怎么样教养儿女等等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共同生活当中，可能就少不免有矛盾冲突了。好像创世纪当中的以扫，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就引致了婆媳不和，又失去了属灵的祝福。撒母耳记上中的夫妻大卫和米迦婚姻失败，感情破裂，也是因为两人对神的态度不同。我们真是要以他们为鉴戒啊！择偶除了要留意对方的信仰之外呢，也要看他的品格的。一个人的个性如何，会影响他和配偶的将来，影响孩子的将来的。要谈恋爱了，不妨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呢？他受父母多大的影响呢？他的人际关系如何呢？处事和生活习惯如何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否独立成熟？是否愿意不断成长进步呢？当然，当我们这样要求别人的时候，同时间也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算不算是一个可以结交的好朋友呢？我平常跟人相处是怎么样的呢？我有什么优点缺点呢？我又愿不愿意去不断成长进步呢？一个人有缺点并不是不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一个人明知道自己有一些问题，却不愿意去改变和进步，那才是问题。信仰合一，品性良善以外，合拍也是重要的。所谓合拍，指的是各方面的条件相近。为什么呢？比如说，才干、智力相近，可以让两人的理解力和知识不会相差太远，有助沟通。家庭背景相近，可以减少自卑或是高攀的心理困扰，日常生活适应也比较容易。兴趣相同，有助增长婚姻生活的情趣。条件相近是比较理想，可是就算条件有距离，如果两个人是可以互相接纳，愿意付出额外努力来适应，也是可以缔造美好关系的。举例来说，雅居拉和百居拉夫妻两对宣教的工作都有负担，于是呢，就可以同心帮助宣教士。不然，一个说开放家庭接待保罗，邀请弟兄姊妹来家里查经，另外一个呢，想说安安静静的享受二人世界，这就麻烦了。如果您已经找到心仪的对象，开始跟他约会，那么在这一段交往的时间，就要留意以下几个问题了。第一，是你们交往的情况。想一想，你跟他在一起经常会做的是什么呢？约会的目的呢，是透过属灵分享、兴趣、经验的分享来交流思想和感受，好进一步认识自己和对方的。刚开始谈恋爱的头三四个月是很有激情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不要陷进少年的私欲。假如你发现交往和约会的内容往往是只有身体接触，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记着，身体的合一要留在结婚以后才做，这样对你跟对他呢都有好处。性 只有在婚姻领域当中才是美的事情。尝试丰富约会的内容，不要单单想肉体的事。其次要留意的是圣灵的指引，您是神的儿女，心中有圣灵提醒你如何为人。假如和他在一起心中经常不平安，这就要留意了。不平安的原因是什么呢？谈恋爱半年到八个月以后，新鲜感过去了，这时候您可能会比较清醒一点，也透过一些相处或是小冲突多了解的对方跟自己。对方呢，是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呢？跟他在一起这一段日子，你们是成长了，还是两个都倒退了呢？健康的爱情是能够建立人的，让人学习爱与被爱，比过去更成熟。假如你发现经过了一段日子的相处，你们的相处当中只有吵架打闹，或是沾染了对方的坏习惯，各方面都倒退，就要小心了。顺服圣灵的指引，您可以将自己、将对方、将这一段感情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带领。当你愿意尊神为圣，不做害羞的事情，你不会看自己的情欲和感觉比神更重要，随时顺服圣灵的提醒，您就可以比较理智健康的好好的谈恋爱了。第三，就是外在的印证，这是包括了长辈和环境两方面的。你跟对方交往的时候，有没有属灵长辈跟家人强烈反对呢？如果他们强烈的反对，试着听听他们反对的原因吧，自己再衡量一下是否承担得来。假如你跟他的交往能得到属灵长辈们跟家人的祝福，对你们将来建立的家庭是大有帮助的。至于环境，说的是一些地理因素，比如大家都有共识，决定将来留在本地居住生活，又或者大家都有共识，结婚以后一同的去某一个地方宣教。情侣或是未婚夫妻长期的分居两地呢，少不免会受到考验和试探的。假如你跟你的对象交往顺利，而且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那么我们就要恭喜你了。但是呢，在结婚之前呢，我们也鼓励你认真的跟你的未婚夫就着家庭关系、金钱运用、生活家务安排、性生活、教养儿女几个问题呢，多交通交流，大家说说对于婚姻的期望和看法，好对婚后生活的困难跟适应做出准备。具体要讨论的是，我们对婚姻有什么期望呢？我们怎么样处理彼此之间的冲突呢？怎么样改进彼此之间的沟通？我们准备在婚后跟双方父母家人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隔多久才会见面一次呢？我们对于存钱奉献跟金钱运用可以达成什么共识呢？我们打算怎么利用假期？又愿不愿意和配偶分享对性的看法和感受？我们打算在什么时候生孩子呢？这些问题都要谈一谈的。又或许呢，你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那也不用太自卑或是太急的。不要忘了，以撒到了40岁才娶到妻子利百加，雅各等了拉结也是等了14年。在等候真爱来临的时候呢，你也要好好准备自己的，从群体的生活当中学习跟异性交往，建立良好的友谊。现在的异性朋友有可能成为将来的伴侣的。另一方面也去认识自己，学习管理情绪，操练去关心爱护别人，继续将终身大事交托神，到了时候您的那个他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了。
我听了你们这个，我改变了很多。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因为信了主，听了你们讲的那个，好像每天一个老师在边上教我。当每天听到你们这个课，还有吉他那种等于说旷野嘛，那神们同在，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平安，还有一种喜乐。我跟以前完全不要讲话都不敢讲的，现在我在小组里，我特别会分享。就是一个人很胆怯的，现在逼得我觉得讲话多，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了我很多的超情的能力跟智慧，就是神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都在你的身旁。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黄佳妍，非常的感恩。我们刚刚听过了，有顾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在听我们电台的时候得到很大的帮助。的确呢，除了是这位顾姊妹有跟我们分享过她有这个感受，我们也偶尔会收到一些听众们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诶，听过我们节目以后真的是发觉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提醒，或者说当他在这个黑暗中行走，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了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呢，哇，他就好像抓到了一个亮光照进他的生活当中啊。是的，我们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在黑暗当中呢找到这个亮光啊。在圣经当中啊，有一个故事呢，是在约翰福音9章4到5节的，讲到耶稣遇到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他呢主动开了这个看不见的人的眼睛，让这个人知道他就是世界的光。而在医治这个人之前，耶稣先指出呢行这个神迹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他说啊，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因为呢，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很清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的。那差我来者呢，就是差遣耶稣到世上来的天父。耶稣是被差遣到这个世上做工的。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啊，我们也是被差遣，大家在黑暗当中走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这个亮光，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你也被医治了，当你的眼开了以后，你也可以呢做一个让其他人眼睛可以看见的人，也就是一个好的影响。所以当你生命被医治了，当你成长了，请你也好好的来鼓励你身边你觉得他有需要的人，一起的来找寻耶稣这个亮光吧。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